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赵宗在去年三月发表的奉献生活劝谕，我们在上个星期的节目中已经为听众朋友做了大致的介绍，但是这篇劝谕的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所以这次节目王修女要继续跟我们提有关劝谕的内容。王修女您好。
好，大家好。今天我继续来谈这个奉献生活劝谕的一些内容，我特别要提出来它的一些特色。这篇劝谕和过去教会提到这个现实生活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我想是很有意思的。但在这些特色之中间呢，首先他提到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综合整个劝谕中间可以说他特别强调现实生活的一个独特的价值，它是天主借着圣神赐给教会及全人类的礼物，为了共荣服务及做见证。它是一个特别的礼物，它和平信徒和圣职人员圣召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有好几个地方在第16节31节和32节教宗都把这一个圣召和平信徒和圣职共同列为教会内三种典型的圣召。那这个呢，也许你觉得没有什么特殊，可是呢，如果你了解清楚在梵蒂冈第二四大公会议那中间一个教会宪章所提到的，教会中间两种圣召，一个是平信徒，一个是圣职人员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目前的这一个劝谕是不同的。在教会宪章中间几乎忽略了，为了强调平信徒的地位，几乎忽略了现实生活的圣召。那现在呢，教宗又重新把这三个不同的生活评列出来，作为我们教会内的三种不同的圣召，那这个现实生活特别一个重视。那他提到说，平信徒他的圣召是在世俗事物中间寻求天主的国，向俗世来传福音。圣职人员呢，是继承宗徒们牧人的任务，他施行圣事来宣讲。而献身生活的人呢，是以福音劝谕彻底的追随基督，他们的生活指向末世的终向，彰显教会的圣德，它具有一个客观的卓越性。这个名字客观的卓越性，在教会困难的时候，现身生活时常是一种重整和革新的泉源。我们在教会历史中间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圣方济各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所以这是第一个它的特点，这个文献把现身生活的一个独特性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第二个特色，这个文献呢，很明白的肯定现实生活是有不同的形态的。而这些不同的形态呢，是圣神的工作。所以教会很清楚的已经跳出来过去只用一个模式来规范现实生活的一种做法。觉得文献中间第五节到十一节还有三十二节都提到这个。我们知道在历史中间，社会曾经经过一些转变，有过隐修院的形式，有过独修的形式，有使徒性的社会生活、在俗团体、使徒生活团等等模式。那这些模式呢，都是在历史中间不断的发展出来的。可是很不幸，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初年呢，教会几乎要求所有的修会都模仿一个模式来生活，就是隐修院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以前曾经提到过。那在这一次文献中间呢，教宗已经很明显的这个方向把它纠正过来。那不但如此呢，他还鼓励教会中间现在出现一种一些新形式的福音团体。有些福音团体呢，它里面也包括男性女性，有圣职人员，也有平信徒，也有已婚的和独身的各种成员，他们组成一种福音团体。那对这些福音团体呢，教会 在观察他们的一些发展。教会并不在禁止，但是教会在分辨说他们到底是算哪种献身团体。那这些团体有些在我们世界上发展的蛮快的，每一个献身团体呢会都彰显基督的不同的面貌，有祈祷的基督，有宣讲的基督，治愈的基督，还有帮忙穷人的基督。每一个修会都有他不同的神恩，这个神恩应该受到尊重。那这特别在文献的第62和63节中间我们看到。那这个文献的第三个特色，它特别提到一个共荣，共荣的标记，修会生活是共荣的标记。所以这里面根本上提到，就是说一个有爱的团体本身就是见证。所以一个团体内在的手足之情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基本的。那我们在培育中间我们特别强调说，培育的目标，培育我们要培育出来一个有福音精神有爱德的一个团体，这个是非常重要不能忽略的。那此外这一个献身团体呢，应该和他团体以外的其他的献身团体和地方的教会和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都是开放而合作的。那特别一个修会应该为普世教会的共荣做见证，也就是说虽然修会是存在在某一个地方教会的，可是他的圣召就是一个超越性的，他应该能够见证我们整个教会全世界都是合一的。那除此以外呢，他和基督其他基督教派基督教也应该有一种共荣的态度，合作的态度。我们过去在历史中间天主教和基督教曾经有过对立的状况，本来这个对立发生在西方，可是不幸到了中国呢也变成对立的，这实在是一个历史上的不幸。那现在大家都在尽量的纠正这个态度，那修会应该以他这种特别的有爱的精神能够在这方面呢有所突破，够参加共荣。那除此以外呢，不只是和其他基督教派，甚至其他的宗教我们都要交谈，和一切人我们都能够合作，这是文献特别强调的精神。我觉得也许在大陆的教会上这种分裂的状态之下，特别要注意到教宗所提到的这一点。
有关这个教宗发表这个奉献生活的劝谕啊，它算是一种教会的法令吗？还是说只是提供给各个修会作为一个好像是一个参考？
对，它的名称叫劝谕，顾名思义的话它是一种劝告的一个，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不过普通一个劝谕已经是相当那个相当有分量的。
是，
比如说在《法兰提纲》第二次大公有叫做宪章，那宪章是比较更重要的，
是
吧？现在劝谕可能是第二类的，所以也是很蛮重要的了。在这个文献中间呢，我们还看第四个特色，也就是说他很强调女性献身者的尊严和角色，特别在第57到58节中间。那在开会之前我们已经注意到他的一个统计资料中间已经表示出来，在全世界上面度献身生活的人中间，女性的占 72.5%， 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可是呢在我们教会中间是以神职人员为领导中心的，那神职人员都是男性，所以在这样一个教会中间呢，女性几乎被排除在一切决策过程之外。这个现象呢大家开始过去很多人修会修女都注意到了，可是教会没有去证实它。可在这个文献中间教宗很明确地提到这个现象，所以在劝谕中间呢教宗承认说，创世之初男女就是平等的，有平等的尊严，所以我们应该正视在教会中间 女性的身份、她的能力、使命和责任。所有的教会都应该有责任去认清楚这一点。那此外呢，教宗还指示，他指示教会说应该尽速的采取具体的步骤，提供女性参与的空间，包括决策的过程，特别有关女性本身的事情。那此外呢，在神学的领域，在文化方面，在灵修的领域中间，女性的天赋都大有可为，是不容忽视的。这教宗希望女性的使命能够得到充分的认可。那这是在可以说在所有的教会文献中间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点。教宗明白的来肯定女性的一个可以发挥的能力而没有被重视的。那更鼓励各个教会呢要具体的采取具体的步骤来提供女性参与的空间。
这好像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啊，就是由教廷发出的这种文献当中清楚的记载了这个有关女修女他们在这个教会生活上的一些贡献。
对了，
也是给世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好像重视到这个女修会的这个力量跟他们的功能。
好像我们开始在赶上时代的步伐。那第五个特色呢，是提到献身生活的使命。这个使命呢，是向世人彰显天主的慈爱及人对天主超越的爱，就是天主对人的爱，也人对天主的爱。他说献身生活的价值呢，不是在有用与否。我们上次提到那个玛利亚打破那个香瓶的那个例子啊，它是超越功利实用主义的爱的表现，这是我们的使命。那这个使命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那另外一个使命，他提到是优先选择服务最贫穷的人。我们要把在这现在世界上间生活在一个社会边缘的人，没有人注意的人，像德勒萨木木一样那样的把他们发现出来，给他们一些照顾，使他们感到人性的尊严。那第三个使命，他提到一个名字叫做福音的本地化。也就是我们要深入现在时代的需要，我们要看现在时代有什么样的需要，提供给他福音的信息，而不要为现时代的风气所征服。我们反正要在现时代的中间呢，开辟一个新的福音的道路出来。那这个可能我在下次的谈话中间会多再去解释。那教宗也提到一个新福传的使命，并且鼓励献身生活的人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去宣报基督。虽然基督已经临在在社会上每个地方，但是我们应该把基督的面貌让它彰显出来，所以这是献身生活特别一些使命。那在第六个特色，我们看到那个这个文献中所提到，它是一个精神上面，就是他充满一个开放的、乐观的、肯定的、鼓励的一个态度。首先，他对修会存在的形式不再以一元化的模式来限制他，对新形式的福音团体呢，也给予一些欣赏和鼓励。虽然在法律上可能尚未正式认可，可是呢，他并没有禁止他，不像在过去时时常常拿这个法典中心某些规定来用它来参考一个修会，常常提醒修会说要遵守某种有禁地的规定啦，要遵守某些时间表上的规定啦，生活的规律化啦，要鼓励这个修会们一定要不断的要去那个在生活上面小小地方的一些刻苦啊等等啊。那这现在呢，比较一种开放的一个态度，要每一个修会把自己的神恩找出来，用自己的神恩来回答现时代的需要，所以这是一种开放。那第二个呢，他对已经成立的修会 鼓励他对会主的神恩去再发现。这个再发现不是去再创造过去，而是要创造，用创造性的一个态度去发现会主的神恩。教宗称他为创造性的忠诚，来为了回答现时代的信号。那如果说一个反过来说，因为一个修会，他过去的神恩不能够用创造性的态度在今天的社会上生活出来的话，也许这个修会没有存在的一个必要。所以会先在这个文献中也曾提到过说，有些修会可能会消失，确实过去也曾经有过修会消失过的，这并不是新鲜的事情。那一个修会是否能够回答时代的需要，是它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的一个很重要因素。这个开放的态度呢，也表现在对基督教各宗派、对东正教、对其他宗教，甚至于对一切善心人表示一种尊重、鼓励、开放的态度，而且把这个使命呢也放在度现身生活的会士身上。这些会士们有一个责任，要和教会一起对他们来进行交谈，和他们一起来合作。第四点给表示说开放的态度呢，是在面临这个今天挑战，世界上给我们社会上给我们很多挑战的一个时刻呢，对现实生活的未来充满一个乐观和希望的态度，并且给予很大的鼓励。那强调教会中间现实生活是绝对不会消失的，因为它是圣神本身的工作，所以呢现身的人不可以因为任何的一个这些挑战而失掉信心，不但应该有一个更积极的态度呢面对今天生遭这些危机。那这里可能我可以提到补充一下我自己看过的一本书，这本书很强调现在的一个，尤其在欧美一个背景之下的社会生活的话，就是说要在灰烬中间保留些火种。可能在现在我们遇到一些不太使我们乐观的现况，但是我们保留我们的火种，在心中保留火种，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美好的一个明天。因为天主圣神永远站在我们这一边。
是，那么修女，您发掘到的这些特色，是您经过一些比较过去的这个教廷的文献，还是说您觉得说从这篇劝里头可以看出来这些特色是以往所没有的？
有些是我们大家在过现实生活中大家在分享中间发现的有些是我自己也去仔细去阅读了，因为准备这个节目，我特别是仔细阅读了好多遍，那我们发现这些特点。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王修女在连续两次的节目中为我们介绍了教宗在去年提出的奉献生活的劝谕。那么这篇劝谕的中文翻译已经印制完成了，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您可以透过我们台北邮政108-5号信箱和我们联络。谢谢王修女，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